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呢教会呢这一年，我们就是主要用我们教会的名称，就是 PGMBC 用来分享我们的一些我们要为神做的一些的事工。那十月跟十一月呢，就是 M 就是 Mission 啊，所以呢就是扩展差传。所以呢我们十一月份呢有一个差传的联会啊，那一天呢就是一个西人的牧师他会分享了，但是呢他以前也在中国宣教，所以呢他也会讲这个国语的。所以呢我们十一月份21到23的那一个主日呢，他就会跟我们分享他过去的一些的经历，所以呢希望大家留意那一天。那呢我这两个月也会主力的分享这个 mission 这个扩展差传。我认为呢要做这个差传的事工呢，首先就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奉献的心智。所以呢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了就是罗马书的12章1到2节了。那我把呢这两节呢分为两个主题。第一个呢就是全人的奉献，第二呢就是全心的奉献。那在第一节当中，保罗鼓励信徒要全人奉献。刚才主席读的就是和合本，那现在呢我用的就是新译本，又让我们先读出12章1节。我们首先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什么是奉献侍奉呢？可能有一些人认为是一些金钱的奉献，或者是奉献作为一个传道人。其实呢，奉献呢，在旧约的当中呢，是指到贡献所有，并且呢，为神的事工和荣耀分别出来的。他没有说只是奉献金钱或者是物资，又没有说只有某一些人才奉献，而是呢，提到每一个属神的人都应该贡献所有，并且呢，为神的事工和荣耀分别出来。奉献呢，是一个人对主耶稣全心全意的投靠，不再有自己的作为一个主权，乃是呢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耶稣。故此呢，保罗所说的把身体献上，是指到呢全人的奉献，就是身心灵的奉献，是一种毫无保留的、不带选择的奉献。有一个奥林匹克的一个跳高教练教导他的运动员，他说：“你先将你的心抛过去，然后呢，你的身体自然呢会跟上来的了。”还有中国人也有一句话说：“心在人在，心若不在，人也不在。”保罗强调的是整个人完全的奉献。是全情投入的，而非某一个部分的奉献，或者是一些物质的奉献。保罗更劝勉呢信徒将自己的身体向上，这是圣洁和蒙神悦纳的祭，而这样的献上呢，也是理所当然的。不知道呢，大家还记得神为了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而要将他的独生子以撒献上这个故事嘛。这个呢就是出于创世纪的22章，神呼召亚伯拉罕，他带着自己的儿子到指定的山上面奉献给神。于是呢亚伯拉罕就清早起来了，准备这个驴子，带着两个仆人还有他的儿子以撒就动身前往了。他们要走3天的路程才到达神要他们去的地方。我想呢这3天呢一定是亚伯拉罕人生最难受的3天了， 因为呢，他将要面对一场极大的失去。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路程越来越近的时候呢，亚伯拉罕的内心的挑战和痛苦呢，应该越来越大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也可以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啊，他的啊，他是多么的忧愁啊，多么的伤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吗？可能我们的人生也经历过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健康，或者是移民的问题等等啊，我们也会有一些啊失败，也有一些不开心的时候。但是应该不会好像亚伯拉罕这样吧？他所遇到的困苦，真的实在不是一般的成败得失，而是呢人没有办法所承受的事情，就是亲手呢把唯一的儿子献给神，使他要在逝去之前还需要呢面对残忍的一个经历，就是自己亲手的把儿子这个杀死，这个痛苦的经历。那这个亚伯拉罕的献祭呢，圣经说是一个燔祭。那什么叫燔祭呢？燔祭就是上神献祭的一个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呢把没有残疾的祭物首先杀死，放在坛上，然后呢就一把火把这个祭物烧死了，然后呢就代表毫无保留的献给神。所以说这个亚伯拉罕呢，就首先呢是要把他的儿子杀死，然后把用火把这个亚伯拉罕烧掉，毫无保留的献给神。当然我们如果继续的看圣经，我们知道其实上帝要亚伯拉罕做出这样的事情，只是要考验他对神的信心和依靠而已。所以呢，当神吩咐亚伯拉罕这样做，还有当亚伯拉罕真的拿他的刀子出来当要杀死他的儿子的时候呢，神就立刻的禁止亚伯拉罕杀害儿子了，然后呢又为他预备了一只的公绵羊代替以撒来献祭了。亚伯拉罕愿意的毫无保留的奉献爱子的信心，成为他得到上帝喜悦的最好的证明。不过呢，昔日这个燔祭是一个喜祭，就是代表了以死物来献祭。今天保罗说信徒要要献上这个活祭。那什么是活祭呢？顾名思义就是用活物来献祭了。保罗所说的活物当然就是指到我们一般的信徒了。神一直的希望我们运用我们的精神力量去服侍他、荣耀他，而非单单的奉献物资和金钱。很多人呢认为这个殉道呢是一件很遥远、很难成就的事情，又跟自己没有什么的关系，故此呢从来没有打算呢在这个事工上奉献什么。也有一些人可能他们也知道，哎，神要他的吩咐就是要向普天下传福音，但是呢由于不同的因素影响，他们还是停留在祷告啊或者是物质的奉献上面，没有多行一步走出去看看上帝在不同人身上所做的事工。撒母耳记上的15:22，先知的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喜上喜悦人听从耶和华的话呢，听从胜过献祭，听命胜过公羊的自由。由此可知呢，上帝渴望的是我们听从他的命令，全人的奉献，而非呢我们奉献什么美好的祭物。就好像刚才所提到的亚伯拉罕献上他的爱子以撒，他不是真的要以撒的性命，而是呢希望亚伯拉罕 献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你愿意献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就是代表你不再有一个自我中心了。你可以从自我中心转到呢以神为中心，从一部分的信靠进到大部分的信靠，那到最后呢，可能是最对神唯一的信靠，以至于一生能够遵循神的心意，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所以保罗说要把这个活生生的身体献上，成为美好的祭物献给神，这是神最希望我们为他所做的事情。不单如此，保罗又说这是一个圣洁的祭。圣洁呢，就是有分别为圣的意思，代表呢与罪划清界限。我们要分别为圣的献给神，以圣洁的行为、话语、思想为祭物献给神。正如旧约的人献燔祭，必须呢、要把完美的洁净的祭物，就是没有残疾的、没有瑕疵的祭物献给神。当我们奉献的动机正确的时候呢，神就会喜悦和接纳我们的祭物了。之后呢，保罗又告诉这个信徒，这样的奉献是理所当然的。换言之，我们全人的奉献侍奉神是必须的，是责无旁贷的。保罗起初以神的言辞劝谕信徒要侍奉神，后来呢又强调这个奉献是必须要的。那为什么他这样说呢？是否前后有矛盾呢？那当然不是呢，他所说的并没有矛盾和冲突的地方。其实他是软硬兼施，并首先呢就是用这个软性的话劝勉信徒，盼望呢借着温和的提醒，能够呢回使他使他们使信徒回忆起对神对他的爱，以至于呢能够甘心乐意的侍奉神。但是他之后呢又严肃的说明，全人奉献是必须的，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正如向世界上所有的人传福音呢，也是必须的，是应当做的事情。因为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前呢，曾经吩咐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样呢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个世代的终结了。主耶稣说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故此呢我们不能说教会呢只需要做本地的福音事工，至于呢海外的事工呢，到我们有能力了才做。我们需要反而的坚定的说，这是主耶稣的吩咐，我们都需要参与，都需要做，这是我们的责任。我身上呢在八月底的时候呢，就到台湾参加了第九届世界华人福音会议，我们简称为华福大会。那一次的主题呢，就是意向2020门徒道向的跨文化宣教。这个华福的总干事陈世谦牧师呢，他表示，意向2020就是希望呢，在2020年之前结束的时候，我们全球华人教会呢，能够在这个宣教的服事上面，认领这个2220个福音未得的族群。这个陈牧师他分享呢，现有的数据显示，全球的海外的华人的人口除了中国以外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海外的华人的多少可能我们知道温哥华有多少大概30多万但是呢，原来整个全球大概有的海外的华人呢，大概有7300万。不过呢，这个陈牧师他说，他常常走来走去， 从欧洲啊、泰国啊、印尼啊等等的国家的华人的实际的人口来看呢，他觉得呢应该不止7300万的，他说应该大概有9000万到1亿的人是在外面的，在海外的。但是呢，整个全球的啊华人的教会呢，那有多少呢？啊，除了中国以外呢，大概只有10000间啊的教会。所以他慨叹地说，华人教会在普世的宣教上面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陈牧师又指出，不少人觉得呢，21世纪是华人教会参与普世宣教的世纪。他从过去的30年服事的经验，还有呢近年呢走遍30多个国家来看，他也觉得华人教会参与这个宣教的施工啊，确实是有改善的，但是呢仍然相差很远，甚至还没有准备好。他强调，全球华人的人口超过71亿，其中呢有超过6800个福音还没有得的族群，是需要基督徒起来关心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全人奉献是必须要的，但这不但是神的心意，也是因为实际上的需要。中国有超过13亿的人口，还有呢刚才所说了，海外的华人也有1亿，难道我们不理会同胞的灵魂吗？难道我们要看着他们永远的沉沦吗？所以求主光照我们，看见世界上不同角落的需要，愿意的起来承担使命。我们的门诺弟兄总会呢 也提到南美洲和非洲也有很多的华人，但是呢缺乏这个牧者还有教会，所以求主感动更多的基督徒起来关心这些地区。那可能大家会问，那我可以在温哥华做什么呢？啊，其实呢，我们一直的说，我们10月10号有一个啊福音一天团，当中呢，就是我们啊会有一些福音的信息，还有一些生命的见证，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还没有信主的人参加的。所以呢，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啊，如果你们还有一些的亲戚朋友啊，你们可以邀请的，也请大家啊尽力的邀请，因为呢现在我们还有9个位置哈，因为有一些人退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啊一些的位置。真的希望大家啊，如果你们现在心里面有一些感动啊，为到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一些亲友的名字，你们试试看，这个聚会完了之后，你打电话给他们，看看他们有没有啊时间可以参加我们的10月10号这个福音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不单只就是有一个晚的时间，还有呢啊可以听听福音的时间，还有他们可以透过啊弟兄姐妹一起的旅游，可以感受耶稣基督的爱。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鼓励你们的啊还没有信主的亲戚朋友参加。那好了，让我继续的看啊，第二部分就是全新的奉献。当我们呢愿意并立志要全人奉献的时候呢，困难便随之而起。障碍之一就是我们啊会遇到这个花花世界的引诱了。因此呢，保罗除了告诉信徒要全人奉献之外呢，又提醒他们要摆脱世俗的引诱，能够有一个全新的奉献。谢谢。以至于得蒙上帝的悦纳。好了，又让我们读啊这个罗马书的12章2节这个新译本哈。不要模仿这个世代，祷告借着信义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和完全的事。首先呢，保罗从消极的角度教导呢，我们不要模仿 这个世代。这个模仿呢就有效法的意思。虽然呢保罗身处这个世界跟我们现在的世界有很多的不同，但是呢还是一个充满罪恶叫人抗拒神的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受这个世界影响呢？我以前在这个阿伯塔读书的时候，有那个时候呢，我不知道现在还他们还是存在不存在了。但是呢，我读书的时候呢，阿伯塔这个地方呢，有一帮比较极端的基督徒，他们呢觉得为了要躲避这个罪恶的世界，也需要呢远离这个市区，独自呢在偏僻的地方居住，过一些隐修的生活，因为他们不想给这个世界影响，所以呢他们没有电视的那个时候但不过呢当他们需要日常的用品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呢出来这个市区购买的，所以说他们无论如何逃避也不能够完全的与世隔绝。那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受这个世界影响呢？有人说，不要让世界成型在心里面，不要因为世界定了标准或者是模式要我们跟从，我们就盲目的跟从模仿和附和。这句话当然说得好了，但是做起来的时候呢就真的不容易了。好像呢金钱呢时间呢假期的运用了还没有信主的人呢大部分呢都非常重视享受嘛，有的时候呢有空的时候呢总喜欢呢出外走走啊 shopping 啊上网啊看电视啊等等啊，甚至呢出旅游啊坐游轮啊享受吃喝玩乐享受人生。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会否放眼神国的扩展，将上帝弃下的金钱时间价值用来做一些利己利人还有利神的事情呢？教会呢九月中的时候呢，由四个弟兄姐妹呢到乔治太子室有五天的短宣。我们的 Connie 姐妹呢，她也在八月份的时候呢跟这个赞美操的成员一起去这个乔治太子室短宣一个星期。而我呢跟这个 Jenny 啊也在四月份到哪边呢两天一夜的服侍。可能大家认为哇常常去啊也去的也不是很长的时间啊，用了好像很多的钱啊等等。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其实我们花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是否值得的呢？我想问问 Connie 你觉得值得吗？对了，因为 Connie 是第一期短宣嘛。对啊，我应该提前告诉你，给你五分钟分享你的经验，不过呢下一期吧啊。对，因为呢我也觉得很多很多不同的经历的，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短宣队首先有一个好的领受，就是好像Connie 第一次出外服侍，他也有不同的经历，他看到很多神的保守还有供应，我相信呢你也得到这个侍奉的喜乐。第二方面呢，我上一期给你分享哈，你准备了哈。好，第二期呢，第二方面，我们知道呢，虽然是短短的几天的服侍，所做的事情当然不是很多，但是呢，原来对当地教会的人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和支持的，因为呢，他们那边一直呢没有牧者，所以呢，他们每个星期天呢，只是看一看这些基督教的节目看这些讲员所分享的，然后呢就彼此的分享了为到所听的有一些的彼此的鼓励等等，就好像呢打点滴一样来维持他们的属灵的生命，这样呢是不健康的。如果呢再多一些的短宣队或者是呢牧者到他们那里呢，可以给他们更多的喂养和支持。 还有哦，第三方面呢，就是也有人因着这些服事而信主，生命得到重大的改变。就好像呢，刚刚的九月份啊，粤语部的四个弟兄姐妹去，其中呢，有一天他们探访了一个患重病的人，有一个这个人呢，就在那一天探访的当中愿意的接受主耶稣了。所以说呢，善用这个金钱、时间和假期来短期的服事是非常值得的，也真是利己、利人和利神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教导我们不要模仿这个时代，因为这个时代会拦阻我们奉献自己，使我们呢放弃委身于神。有两个年轻人呢，他们分享了前途的问题，他们都觉得呢神正在呼召他们奉献，但却呢又思想呢奉献之后会遇到什么的损失。原来呢教会的有一个长老在他们的背后留心听他们的分享分享了之后呢，这个长老就对他们说，人们常常计算奉献的损失，却不曾计算不奉献有什么的损失。我们是否也是一样呢？只在计算奉献之后呢失去什么什么，但却不计算不奉献我们会损失多少。当然呢，刚才所说的就是不奉献的损失呢，就是失去了改变自己、改变人生命的机会，也更加呢失去了神的奖赏和称赞。盼望呢，我们珍惜机会呢，不被这个花花世界拉走了。保罗除了以消极的方法教导我们不要模仿这个时代之外呢，他又积极的教导我们要借着信义的更新而改变过来，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和完全的事。上世呢，现今的时代呢，每一个男女呢都非常注重外表了美女啊、帅哥啊，几乎呢是男女老幼都爱听的话。我记得呢，有一个姐妹呢，近期跟我说她的爸爸呢已经60多70岁了，不过呢，近期呢不知怎么样的，她常常出去买衣服啊。她因为呢，她的爸爸呢说，哎呀，我觉得呢，现在要改变一下，要年轻一点。纵然我已经60多70岁了，但是我觉得我要改变我的外表，年轻一点。然后呢，我的心态也年轻一点，这样。当然呢，我们每一个也会可能女的、男的也会改变有些时候呢，也希望呢听人家称赞我们美女、帅哥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唯有内在的美丽才是可以长久的吸引人的。故此呢，我们要更新我们的信息意念，并且呢借着基督的真理和圣灵的帮助来改变我们旧有的思想行为。当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属灵的观点，就会影响着我们整个生命。这样的变化呢是由内而外的改变，并且呢带出崭新的力量，能够呢明白神的旨意，也明白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完全的事。其实呢，保罗的劝勉呢，就好像呢，为人父母，当知道呢某一些节目呢有不良的意思，就会禁止小孩观看一样。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潮流文化价值观影响着我们，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引诱，不止于电视节目、报章杂志。其实网络世界呢，很多很多的引诱非常的厉害，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挑战呢？保罗提醒我们需要主动的逃避这些引诱，并且呢要不断的更新我们的信息意念。怎么样可以不断的更新我们的信息意念呢？ 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操练我们的属灵生命，以至于面对冲击挑战的时候，我们仍然有足够的能力去应付。并且呢，有一天当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仆人的时候，出去为他打仗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个敏锐的心去回应。前两年呢，我读了一个灵命塑造的课程，其中要看的一本书呢，就是说出了怎么样操练我们的生命。他把这个操练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那内在的操练，就是默想、祷告、进食、研究。研究就是很仔细的研读圣经。还有呢，默想的意思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些安静的时间，我们不单止要读经，要祷告，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安静自己多想一想生命的反省我们有什么的需要改善的地方，神透过代祭人给我们有什么的启示等等。从这些的默想，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神的心意。那外在的操练呢，那就是简朴、独处、顺服还有服侍。简朴不单只是过一个简单的生活这么简单，还有呢，就是我们灵性上面也需要简朴。独处呢也是很重要的，可能很多时候呢，我们喜欢很多人一起开开心心，当然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时间，但是呢，我们单独的跟上帝有一个相处的时间，就是透过祷告思想来跟神亲近。那还有呢，群体的操练就是忏悔，就是刚才好像我们领受圣餐之前，我们有一段的时间审查我们自己，我们认罪祷告。还有呢，一同的敬拜引导，就是我们彼此的支持，彼此的影响，还有庆祝。内在和外在的操练是个人的，可以我们自己在家中进行，但是呢，群体的操练呢，需要弟兄姐妹一同的学习，彼此的支持。还有教会的很多不同的聚会呢，就是操练我们的最好的环境所以呢，希望大家除了参加每个星期天的主日的崇拜之外呢，又可以参加其他的聚会比如说我们星期二有祷告会的，还有呢，我们每个星期天崇拜完了也有主日学，我们可以多参加这些聚会，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改变。来到呢总结的时候呢，我想跟大家呢分享一首的诗歌。这首诗歌呢名叫《岂可空手回天家》。这个作者呢是一个牧师来的，他之所以呢能够写下这一首激励人心的诗歌呢，乃是因为呢有一次，他为了拯救更多的灵魂，他就在他所牧养的教会里面呢举办了一次为期一个星期的布道会，他就邀请了一个著名的牧者来正道一个星期的布道会。那这个布道家呢，在讲道的当中提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说从前有一个年轻的人，原本呢是一个懒惰的基督徒，但是后来呢他悔改了，重生得救了，他开始努力的传福音，热心的侍奉主。可是这个年轻人为主做工仅仅是一个月的时间，便突然的患了很重的病。在他临终的时候呢，他对朋友说，现在呢我不怕死，因为呢我知道我已经得到主的拯救，我知道我会回天家，但是呢难道我空手的回去见我的主的面吗？这一个故事，这一个年轻人给牧师很大的感动，特别的说，主若今天借我升天的时候，这句话常常的浮现在牧师的脑海里面，几天的之后呢仍然挥之不去， 于是呢便将这个感动写下来交给一个人，然后呢这个人就把这首诗谱上曲记，这首诗歌就这样呢形成了。不如我们先唱这首歌，我们感受一下这首歌对这个牧师，对这个年轻人的一些感动，好，让我们一同唱。
两手空空归回天家，两刀尖扬剑献祖前，两手空空归回天家，可怜如此艰难处，为领一人归向耶稣，岂可空手回天家。
弟兄姐妹，当我们思想到岂可空手回天家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思想到神要我们送给他什么的礼物呢？除了要领人归向主耶稣之外呢，神还要我们成为活祭献给他。然而活祭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活生生的从祭坛上爬出来不奉献，我们会否当逃兵，不愿意奉献我们自己呢？求主感动我们的心，要我们悔改，重新投入神的怀抱的当中。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很简单的两句话，我们要成为活祭献给你，还有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明白你的旨意。主啊，很简单的话，常常听的话，但是我们可以做到几多呢？我们真的需要谦卑在你的面前，好好的反省我们，究竟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我们是否只享受每一个星期天来到教会的当中，听听神的话，唱唱诗歌，与弟兄姐妹美好的交通，那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主啊，这首诗歌提醒我们，我们岂可空手回天家？ 真的突然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你的时候，神啊，你问我们，我们献给你什么礼物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回答呢？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奉献我们的生命，有些时候好像是一个口号，不知道怎么样做，但是我相信首先从我们的见证开始，我们有美好的见证，人家看见我们做得好，人家特别的觉得我们跟其他的人不同的，这个是第一步，用我们的生命来吸引人。第二方面，我们也需要学习奉献金钱，奉献物资。如果我们在这些事上也做得不好，那我们也失去见证。我们不用说我们奉献我们的全人，因为我们本来应该要做的本分也没有做好。主啊，圣经提醒我们当立十分之一，全人的送入窗户，看看神怎么样为我们赐下祝福给我们。主啊，我们不单只因为要得到你的祝福，我们才要奉献十分之一，乃是因为主啊，这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有我们的本分。主啊，帮助我们也在奉献上面好好的调整。主啊，但是我知道你最重要的是要我们学习，我们整个人奉献给你，整个人投入在你的怀抱的当中。主啊，帮助我们，当然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生活，但是是分不开的，你就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24个小时，你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的一言一行你也知道。所以帮助我们看见你的国度的需要，我们又愿意的奉献我们的全人，奉献我们的时间，奉献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精神，看看哪一个地方有需要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当然我们也需要平衡，我们也需要有生活的平衡，有家庭的平衡，求主帮助我们。我相信每一个如果愿意的尽上本分的时候，神的国就会复兴的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常常提醒我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